愿天主永受赞美。这里是梵蒂冈电台，梵蒂冈新闻网。
听众朋友好，今天是4月19日，星期二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先为您播送复活的基督与厄玛乌路上的两个门徒，然后请听人格与信仰成长。节目介绍完了，先请您收听复活的基督与厄玛乌路上的两个门徒。
路加福音这样记载，就在那一天，他们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庄去，村名厄玛乌，离耶路撒冷约60斯塔迪。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一切事。正谈话讨论的时候，耶稣亲自走进他们，与他们同行。他们的眼睛被阻止住了，以致认不出他来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些什么事？他们就站住，面带愁容。一个名叫克罗帕的回答他说，独有你在耶路撒冷做客，不知道在那里这几天所发生的事吗？耶稣问他们说，什么事？他们回答说，就是有关纳撒勒人耶稣的事。他本是一位先知，在天主及众百姓前行事说话都有权利。我们的司祭长及首领竟解送了他，判了他死罪，定他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原指望他就是那要拯救以色列的。可是此外还有这些事发生到今天已是第三天了。我们中有几个妇女惊吓了我们，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，没有看见他的遗体，回来说他们看见了天使显现，天使说他复活了。我们中也有几个到过坟墓那里，所遇见的事如同妇女们所说的一样，但是没有看见他。耶稣于是对他们说，哎，无知的人哪，未信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们的心竟是这般迟钝。摩西亚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才进入他的光荣吗？他于是从梅瑟及众先知开始，把全部经书论及他的话都给他们解释了。当他们临近了他们要去的村庄时，耶稣装作还要前行，他们强留他说，请同我们一起住下吧，因为快到晚上，天已垂暮了。耶稣就进去同他们住下。当耶稣与他们坐下吃饭的时候，就拿起饼来祝福了，掰开递给他们，他们的眼睛就开了，这才认出耶稣来，但他却由他们眼前隐没了。他们就彼此说，当他在路上与我们谈话，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？他们随即动身返回耶路撒冷，遇见那11门徒及同他们一起的人正聚在一起，彼此谈论说，主真复活了，并显现给西满了。二人就把在路上的事及在分饼时他们怎样认住了耶稣述说了一遍。这段福音是圣使路加的独家记载。圣经学家吉戴利宗主教认为，在结构上让人立即看到 两位门徒与一位行人谈论一个热门话题，即这几天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。接着耶稣向他们讲解圣经有关的论述。最后，二位门徒在晚餐中终于认出耶稣，这是这段记述的最高峰。在这个故事中，我们注意到，耶稣总是先向处于苦闷的门徒们迈出第一步，为他们解难排忧，与他们一起同行，尽管他们没有认出他来。从路加福音的叙述中，我们知道这两位门徒的心境很忧伤，也很失望。他们对墨西亚的期盼几乎完全被挫败，因为他们所信任的老师非但没有解救以色列，反而落得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下场。在他们看来，一切都完了，耶稣的死就是不可逆转的明证。这是个悲剧，因为他们认为是墨西亚的那个先知已不复存在。看到二门徒的这种心情，耶稣以圣经上的记载对他们解释说，墨西亚的死亡是一种必要，是进入光荣的唯一途径。复活后的耶稣没有以神奇的方式显现给他们，直截了当地说他就是经上所说的墨西亚，已经从死者中复活了。他没有去他们的家中找他们，也没有温柔地呼唤他们的名字，因为这样做会使他们更加感到困惑。那么为帮助这两位门徒，耶稣使用的是什么方法呢？首先是佯装。门徒们在路上谈论着几天前发生的事，他们因耶稣的死而难过，不知道他已经复活了，并且现在正与他们同行。门徒们没有认出耶稣来，因为他们的眼睛被阻止住了。耶稣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也不挑明自己的身份。这样做的目的是将他们引入自己去发现真相的进程。接着耶稣开始发问，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些什么事？耶稣与他们同行时，并没有立即进入他们的谈话，表示知道他们的思虑和心情，而是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。借着这个提问，他表达出对两位同伴的关注，想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和他们面带愁容的原因。那个名叫克罗帕的门徒反问道，独有你在耶路撒冷做客，不知道在那里这几天所发生的事吗？显然耶稣被钉死是耶路撒冷居民这几天谈论的热门话题，即使在城内小住的外乡人也该听到人们谈论这件事。耶稣没有说不知道所发生的事，他只是对二位门徒提出询问，引起他们的诧异，好进入他们的谈话。事实上，为唤醒人的心灵和激起交谈的愿望，让人感到诧异是非常有用的思想活动。耶稣用这个方法达到介入他们当中的宝贵目的。然后就是静静的聆听，以朋友的表情礼貌地聆听二位门徒的述说。耶稣没有加速他的教育进程，没有打断克罗帕的话，表示他已经明白，这样就会前功尽弃。耶稣不仅让他们说下去，同时目光中充满了温柔和鼓励。他的目的是为准备适宜的土壤来收集好种子。聆听是耶稣的一种积极的教育方法，他将会用圣经来解读所发生的事，但愿意先让门徒们道出他们心中所理解和所发生的事。耶稣将扭转一切，让他们返回所离开的地方，但在这之前，他先走进他们，与他们同行，朝着他们要前往的方向行走。他让他们表达自己的忧愁和失望，恐惧和焦虑， 这样做是让门徒们自己去发现他们的无知和做见证人的真正意义。他们告诉这位半路上加入他们行程的旅伴，耶稣本是一位先知，在天主及众百姓前行事说话都有权利。我们的司祭长及首领竟解送了他，判了他死罪，钉他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原指望他就是那要拯救以色列的，可是此外还有这些事发生到今天已是第三天了。我们中有几个妇女惊吓了我们，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，没有看见他的遗体，回来说他们见了天使显现，天使说他复活了。我们中也有几个到过坟墓那里，所遇见的事如同妇女们所说的一样，但是没有看见他。从二位门徒的话中，我们知道他们感到苦闷和困扰，既相信却又不相信，处在痛苦中。耶稣的这个下场使以色列子民获得拯救的全部希望都破灭了。对门徒们来说，这个墨西亚失败了。此时值得注意的是，经书上记载将拯救以色列的墨西亚要来到。从梅瑟开始，所有的先知都宣讲救主的到来。可是耶稣来到世界上，却没有人认出他是墨西亚。在人们想象中的墨西亚，应该是为复兴以色列国的英雄。这时耶稣说话了：“哎，无知的人呐，未信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们的心境这般迟钝。墨西亚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才进入他的光荣吗？”他于是从梅瑟及众先知开始，把全部经书论及他的话都给他们解释了。耶稣虽然责怪他们的迟钝，但也立即纠正他们，给他们上了一堂清晰如此触动心灵的课，以致二位门徒的心都变得灼热了，完全信服了。最后在他们心中升起一种渴望，愿意留下这位师父。三个人边走边说，不知不觉地临近了厄马乌村。耶稣装作还要前行。按照神学家梅内特对圣经修辞分析的解释，其实耶稣并不是在佯装，而是反映了他的真实意愿，那就是继续前行。依照耶稣的心愿，二位门徒应以自由的心对他在途中的说教做出回应，总之应是爱的自由回应。耶稣施教之后，就像任何一位同行者那样谦和地退下，向他们道别，不提出任何要求。他完全尊重二位门徒的自由，晓得到了一定的时间自会瓜熟蒂落，因此他并不催促，而是愿意这果实是在自由的情况下成熟。耶稣行事一如天主，到了某个时刻几乎停下他的作为，等待人自然地做出回应。耶稣表现出愿意继续前行，这是在邀请他们做出主动的举动。可以说耶稣向前走是为了走得更远，他始终喜欢被叫住，懂得欣赏人发自内心的自由行动的价值。耶稣知道在他的感召下行动的人必会蒙受恩惠，但他也懂得等待。最后两位门徒在认出耶稣后彼此说，当他在路上与我们谈话，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？这正是到了成熟的时辰，耶稣的教导与先知们的话汇合成一道光，使他们的心变得火热， 他们立刻意识到耶稣复活的事实要求他们不再是疑惑的旁观者，而是勇敢的见证人。于是他们连夜返回了耶路撒冷，将这喜悦的消息与其他门徒分享。
听众朋友，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复活的基督与厄马乌路上的两个门徒。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。听众朋友，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。
今天我们探讨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60，正面正向情绪第13节，娱乐、消遣、玩乐。我们首先了解娱乐、消遣和玩乐是什么，然后探讨它们与人格成长和日常生活的关系，最后是简介娱乐、消遣及玩乐的重要性。我们首先要清楚娱乐、消遣、玩乐这些近乎相似的词汇是什么。娱乐是人在幽默、有趣的事件或情况中的一种正面体验，这体验是与享受、幸福、笑声和快乐有关。按心理学研讨，娱乐是一种能引发身体上正面积极反应的情绪。消遣是一种给观众带来快乐或放松的活动，无论观众主动或被动的参与，例如观看歌剧、足球赛。玩乐、嬉戏、游戏是为娱乐、乐趣和享受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，例如捉迷藏、踢毽子、赛跑、打篮球、大富翁。参与游戏者会全神贯注于他们得胜目标。
我们一天有24小时，一天内要有很多不同的活动。按健康之道，因人的生理心理的需要，正常的活动安排是8小时的睡眠，8小时工作，其余的就是从事不同的活动，例如吃饭、清洁、购物、运动、休闲等。可是我们自小接受的社会性的规范培育，其实我们打乱了正常的作息时间表，很多时候与时间竞赛，工作、工作、工作，不让身心有充分的休息，不平均分配作息应有的时间。相信在成长过程中，我们都听过甚至被父母、老师和成年人告诫的一些教导和劝勉，例如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，勤有功戏无益，要出人头地，做人要勤奋，不要游手好闲等。这是我们在成长过程时标准的社会性培育，就是常常要勤奋工作，不可浪费时间在一些非生产性的事情上，比如说玩耍、游戏、消遣、娱乐等。结果很多人从小除了到学校上课以外，便要被安排得塞满各种的课外活动或学习课程，没有喘口气的空间，或是呢可以自由的不受规范的随心所欲的游戏的时间。我们长大以后因已习惯了排满的生活时间表作息投入工作，同时 可能是为了金钱、财富、地位和名利，出人头地，每天工作20个小时，结果赔上了健康，可能发生了情绪上的失调情况。举个例子，傅全出生于贫穷的家庭，经多年的奋斗，终于成为拥有物业、在银行有高额存款的中产人士。近期他感到疲惫，决定要退出繁忙的工作，享受一生劳苦的成果。可是做体检时发现了已患上第三期的癌症，为他这是一个晴天霹雳的坏消息。他反思他的人生过程，一天到晚都是神经紧迫的工作，为金钱、为拥有更多财物，从没有休息过，放松身心，享有假日。相信类似傅全的例子我们是有所闻。心理学的发展和研究告诉我们，身体健康与情绪有着莫大的关联，情绪的起伏能影响身体健康的情况，有些情况就是被称为身心疾病，例如疲劳、失眠、肌肉疼痛或背痛、高血压等等，消化不良、头痛、偏头痛、焦虑症、强迫症、躁郁症，甚至精神分裂症等情绪疾病。随后心理学发展出不同的学派，也因其他的学科，例如医学、神经学、生物学、解剖学等的发展，也影响了心理学科的研究。近年来崛起的心理学的支派，正面心理学或积极心理学，采取科学方法研究探讨人的行为、思想、感觉，并主张集中于赋予生命的力量和行为，而不是耗损减弱生命的行为，建立健康的身心灵，让人能享有他愿意和渴望的幸福、平安、愉悦的生活。美国的史都华·布朗博士是加州国家游戏研究所的创始人。史都华·布朗因他的工作室对杀人凶手的生活从事研究，他在他们的生活故事中发现了一个共同点，就是童年缺乏玩耍。自此后他开始研究游戏，在2015年提出研究的心得，那就是游戏对一个人生活的影响。
玩乐、娱乐、消遣的重要性。事实上，玩耍、玩乐、娱乐、消遣都是指向同一的事情，那就是休息。也即是我们一天的生活分配部分其中的需要。玩乐、娱乐、消遣对人的健康和运作就跟休息一样重要，只不过是用了不同的词汇和表达。玩乐，那就是一些漫无目的，为了好玩而玩的时间。然而在具体生活上，在现今的社会环境，无论问任何人你好吗，差不多人人都回答说很忙很忙。即使是不上班的家庭主妇，更是闭门游白云的忙。因为我们手上有这么多事情要做，却只有丁点时间。若把时间用在与要办的事情毫无关系上，就会制造情绪压力。所以我们非要说服自己玩乐是浪费宝贵时间。然而布朗博士主张玩乐、娱乐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，玩乐的反面不是工作，而是忧郁、沮丧。我们必须尊重生理上的先天设定对玩乐的需要，因为玩乐能恢复工作中的兴奋与新鲜，帮助我们面对困难，提供心灵宽阔的感觉。可曾听过很多人到了星期五，在办公室里很自然地会叹口气，喊道：感谢天主，今天是星期五。相信身为受薪者， 经过星期一至星期五的繁忙工作，都会期望能享有不用工作的周末假日吧。因为疲倦的身体已发放出它要松弛下来，需要休息和补充的讯号了。听众朋友们，我们今天探讨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六十，正面正向情绪第十三节，娱乐、消遣和玩乐第一部分。我们首先了解娱乐、消遣、玩乐是什么，然后探讨他们与人格成长和日常生活的关系，最后是简介娱乐、消遣及玩乐的重要性。下一单元，我们继续探讨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六十，正面正向情绪第十三节，娱乐、消遣和玩乐第二部分。
刚才您收听的是《人格与信仰成长》。每一天，让圣依那爵做你的同伴，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，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，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。一个人只要尽力把心意持续专注于天主，让天主存留在自己的心中，那他就会度着真福的生活。圣依那爵·罗耀拉。
这里是梵蒂冈电台，梵蒂冈新闻网，谢谢您的收听，再会，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。